出记三十三章，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其路程乃是这样：
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
那时埃及人正葬埋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苏哥。
从苏哥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塔。
从以塔起行，转到比哈西路，自在巴利洗村对面，就在密罗安营。
从比哈西域对面而行，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苏尔旷野，又在以旦的旷野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
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以林有十二湖水泉、七十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
从以林起行，安营在红海边；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逊的旷野。
从逊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迦；
从托迦起行，安营在雅路；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町，在那里有百姓，没有水喝。
从利非町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
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伯罗哈塔瓦；
从基伯罗哈塔瓦起行，安营在哈喜路；
从哈喜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
从利提马起行，安营在临门伯略；
从临门伯略起行，安营在利拿；
从利拿起行，安营在勒萨；
从勒萨起行，安营在基西他拉他；
从基西拉他起行，安营在撒贝山；从撒贝山起行，安营在哈拉帕；
从哈拉帕起行，安营在马吉西路；
从马吉西路起行，安营在他哈。从他哈起行，安营在他拉；
从他拉起行，安营在密加；
从密加起行，安营在哈摩拿；
从哈摩拿起行，安营在摩西路；
从摩西路起行，安营在比尼亚干；
从比尼亚干起行，安营在杰哈吉亚甲；
从杰哈吉甲起行，安营在耶巴他。
从约巴他起行，安营在亚伯拿；
从阿伯拿起行，安营在以寻加别；
从以寻加别起行，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比斯；
从加比斯起行，安营在何尔山以东地的边境。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后四十年，五月初一，祭司亚伦遵着耶和华的吩咐上何尔山，就死在那里。
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年123岁。住在迦南南地的迦南人亚拉德王听说以色列人来了。
以色列人从何尔山起行，安营在萨摩拿；
从萨摩拿起行，安营在普嫩；
从普嫩起行，安营在阿伯；
从阿伯起行，安营在以耶亚巴林摩押的边界；
从以耶亚巴林起行，安营在比本加德；
从比本加德起行，安营在亚门底比拉泰因；
从亚门底比拉泰因起行，安营在尼波对面的亚巴林山；
从亚巴林山起行，安营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
他们在摩押平原沿约旦河边安营，从伯耶斯末直到雅各十平。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利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
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朝城的石像， 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
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你们要按家世研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拈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
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不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
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他们。
33章，我是讲到他们在旷野所行走的路程啊，按着站把它记下来。在旷野行走，有的时候你很难能够把他的脚踪给留下，因为旷野不容易留下痕迹的。但是摩西呢，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把它记录下来，有他的目的。而且他们每一站，根据民数记第10章12节所告诉我们的，他都是遵着站口，就一站一站的往前行。换句话说，他们的每一站都是神的旨意。所以民数记10章12节他特别讲了说，以色列人是按站往前行，离开西奈的旷野，所以一站一站都是有目的的，就不是说随随便便去的。换句话说，这33章所走的每一站呢，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走路的一幅蓝图，他们是按着神的蓝图一步一步来行走。那如果我们数的话呢，刚好是42站。这42站呢，按着神的心意，应该是2年就可以走完的。可是他们走了40年，所以2年走完是神那个永远的心意，40年走完了，这是神许可的旨意。但虽然走了40年，从勇士的眼光来看，这也是值得的，因为他们这样走是因着神按着他们的软弱带领他们往前，到最后他们还是进了迦南，所以神的应许没有落空。那我们知道这些33章所记载的这些呢，就成了以色列在旷野走的一段历史。我们知道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历史可以给我们找到它的根源，可以找到它当时的记录。历史一方面呢，给我们警戒，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他们在许多地方的失败，从失败当中呢，我们可以学习。另外一方面呢，它也给我们看见许多人有些人他成功的点在哪里。就好像我们如果读一个属灵人的传记，他的历史说出了他跟神中间的历史，借着他与神中间的历史呢，我们就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可以做我们往前的参考。所以这个历史非常重要的。那这一段路程总共42站，就说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里面生命成长呢，也有一段历史，也有一段路程。如果我们像迦勒、像约书亚忠心的话，就全心向着神的话呢，我们的一生可以把这段路走完。所以保罗他说，当跑的路他跑尽了。保罗是一个不但是跑路的人，而且他跑尽了。所以神给他预备的那条路呢，他跑完了，他达到了目的了。那很多时候我们因着不是全心向着神呢，我们就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这一生过去呢，我们这段路没有走完，我们没有达到最后 那个迦南地，没有真正的进入基督的丰满里面。所以一方面来说呢，按照我们的地位，按照我们属灵的地位，我们已经在迦南，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是按照经历来讲呢，你看我们常常没有够上，所以我们就盼望，就是借着这一段，这三十三章这一段的历史呢，我们来做个回顾，做一个整理，我们看看我们的经历是不是能够配得上。那当然我们知道他这一段路啊，不是最短的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当他们一离开以色列的时候，离开埃及的时候呢，最短的路是腓力士路，但神没有带领他们走腓力士路，因为怕他们一遇见打仗他们就退后，就回去了。所以神常常因着我们的软弱，他没有带我们走最近的路，他带我们呢走迂回的路。不是因为神不能够带我们，而是因为他考虑到我们够不上。所以有的时候神带领我们的路呢，不是直接的路，最短的路。那这一段路我们也看见这一段的路程啊，你发觉不仅仅是个人的路程，也是团体的路程。所以一方面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要负责任的，因为这是我们个人的路。一方面呢，你发觉当你在走的时候，这是个团体的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的。那在这团体的路当中呢，你就看见了有一些得胜者，就像加勒、约书亚一样，他们早就可以进去了，但是他们还是陪着大家一起走，激励他们，鼓励他们，甚至带领他们一同来走。所以这是一个得胜者的灵。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按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呢，我们也要走这一条得胜者的路。我们也盼望能够走得上，我们盼望也能够鼓励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一同来走。那这一段路程很奇妙，就是说我们算，你如果仔细去算，刚好是42站。第一站是兰塞，最后一站呢是在在摩押地就是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底耶利哥这个地方。所以这是42个站，刚好42个站。每一个站呢，他都说从那里起行起行在原文就是出去，所以42个站呢都要出去。最后一站呢就出到就进到了迦南。那42这个数字刚好让我们想到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42站42代。就好像呢亚伯拉罕，你看他蒙召的时候呢，他就凭着信心出去，一直到经过42站呢，主耶稣就到了，就进入了基督的丰富。同样的，今天他们在兰塞起行，兰塞呢就是他们蒙召出去的地方，到最后呢就进到迦南，进到了基督里面的丰富里面。那如果讲到这42站呢有几种分法你可以分段嘛，当然有很多的分段，我们今天主要是讲两种的分段。这42站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把它分3段。这第一种分法就是它很自然的分3段。第一段呢正好是在第11站。第11站他们就来到了什么了，就要进入了那个西乃山。然后最后第二段的分法呢，它是从后面倒数算过来的，刚好也是11站，那是正好来到了什么加迪斯巴尼亚就是加迪斯。所以你看你刚好前后就是11是一个对称的数，那个点就好像一个圆形的椭圆。你发现我们整个宇宙的创造这个星球的运转都是一个椭圆形的，椭圆形代表有两个焦点，这好像然后有那个外面有星球在运转，你看好像三一神那一个很和谐的那个运转。 在这里看正好有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第一个焦点的西乃山是告诉我们什么呢？西乃山是颁布律法的地方。那律法呢，它的要求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着律法来行，你就可以称义，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称义。所以西乃山所要我们学的功课呢，就是因信称义的功课。好，因信称义。那加迪斯呢，加迪斯所代表的呢是圣洁的意思，所以到加迪斯呢是学因信成圣的功课。然后一过了约旦河呢，就因信成就进入荣耀。所以你看他整段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这是一种分法。如果你读到西乃的旷野以后，你发觉呢，经过三站，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就是叫利提马，就是十八节所提到的。利提马，利提马是什么地方呢？利提马就是加迪斯，因为那一片地方很大，他们当时聚集是在利提马，但他们派了探子进去四天回来了，就来到了加迪斯，所以其实是同一个地方。换句话说，从西乃到加迪斯其实只有三站，意思就是说呢，你从因信称义到因信成圣呢，其实你好好学了三站就学会了，但是他们学了38年又回到了加迪斯。所以你看见因信成圣，常常这圣洁常常是我们最大的软弱的地方，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学会的地方，所以38年在那边绕路，都在学同样的功课。然后就进入了荣耀，就过了约旦河就进入了荣耀，因为在基督里面啊，神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里面，所以这是一种分法，这概率的一种分法。那还有一种分法呢，是从也是从我们经历的另外一面来看的，它是从兰塞起行啊，然后一直到密夺，就第七节那边有一个密夺，这是第一段。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他们这一段正好都仍然在埃及，都仍然在埃及，因为他们过了红海呢，埃及就不能管下他们了，所以密夺是从兰塞到密夺这边都是在埃及里面。然后从密过了密夺就过了海了，从那里开始呢，他们就一直来到西乃，这是另外的一段。然后从西乃呢一直到加迪斯后面，就是荷尔山这个地方呢是另外一段。荷尔山就是在37节这边提到，荷尔山，因为祭司亚伦就死在这个地方，然后以利亚撒了，他的儿子就接续他做了祭司。然后从这里呢一直到最后一站，就是摩押平原这个地方，约旦河边，这是一段。所以这边大概有分成4段。为什么这样分呢？我们就发觉在四段里面，我们都学着不同的功课，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我们所学的功课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前面这几站从兰塞一直到密夺这一段到底在学什么功课。这一段学的功课就是我们出信的时候刚刚学的功课，就怎么样能够脱离埃及，脱离这个世界，因为埃及所预表的就是这个世界。那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或对一个刚刚信主的来说，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要脱离世界。首先我们知道兰塞这在埃及里面，兰塞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兰塞是一个偶像的名字，是他们当时埃及所拜的那个太阳神的名字，所以他们有一个法老就叫兰塞。所以兰塞原来的意思是太阳神，这代表什么呢？这就代表你知道他们是在原来是在黑暗的国度里面，落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原来都在黑暗的权势底下，是神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你看兰塞就说出我们一开始仍然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他们从那里起行的，而且呢他们是在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的出去。所以你看他们经过逾越节以后马上就离开了。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呢，我们就准备行动了，随时要离开的，当天晚上就要出发的。那很多时候我们按照经历来讲，我们信了主，我们还留在世界，我们还留在原来的地方，我们没有出发啊，这是代表我们属灵的迟钝，看我们没有往前去。所以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就是出去，我们就离开了黑暗的权势啊，进到爱子的国度里面。那么从兰塞起行就安营在哪里？就安营在苏哥，就是在第五节讲的苏哥。苏哥就在出埃及记十三章，我们看以前曾经看过，在出埃及记十三章里面他们就是来到了苏哥这个地方。所以二十节他们就是从苏哥起行的。出埃及记十三章告诉我，他们出去的时候非利士地很近，但是神不理他们，因为怕百姓遇见打仗就后悔回埃及，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沿红海旷野的路出去。所以他们就从苏哥起行了。我们曾经讲过苏哥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牲畜的帐篷，就牲畜所住的帐篷。这讲到什么呢？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一降生的时候就降在马槽里面，马槽就是帐篷，牲畜所的住的帐篷。所以我们是怎么跟随主呢？就像诗歌所说的，你知道，从伯利恒我们动身，从伯利恒我们动身，因为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降生在马槽里面，就是降生在好像这个苏哥这个地方，所以就从苏哥就起行了。所以从兰塞来到苏哥，从苏哥呢就来到什么地方呢？接下来就来到了伊坦，所以下一站就是伊坦。如果我们不算兰塞的话第一站就是苏哥，因为他第一个到达的地方是苏哥，第二个站呢就是伊坦。很奇妙，他从苏哥来到伊坦，为什么在伊坦安营呢？伊坦原文的意思是神的同在，神与他们同在。为什么一离开了苏哥到了伊坦就需要神的同在呢？因为你根据十三章所告诉我们，这个伊坦正好是来到了旷野的边缘，旷野的边缘。换句话说，你一来到伊坦呢，你就准备要进旷野了。虽然这个旷野是在埃及这一边的旷野，但是你知道，一到了旷野呢，你就会有一种惧怕的感觉，因为旷野给你一望无际的感觉，而且旷野呢，你发觉你没有任何的资源。所以当你来到了伊坦以后，你很容易回去的你看到前面的路太难走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看神的同在就临到了。换句话说呢，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抉择的时候，前面的路这么难的时候呢，神的同在与我们同在。然后接下来你看他就讲了什么云柱火柱日夜都引导他们。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当你不知道怎么行的时候，你发觉有云柱火柱，白天有云柱就好像圣灵在引导我们 当我们感觉敏锐的时候，你发觉圣灵随时在引导我们；当我们感觉不敏锐的时候，还有神的话的圣经像火柱在引导我们，就往前，云柱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前面。所以你看见当你在走这一条旷野的路的时候呢，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有云柱火柱，有神的同在与我们同行。所以你看，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路就是一层一层的往前去的。好，然后来到了第三站，第三站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密夺，密夺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来到了什么了？红海边了。跨过红海呢，埃及就在后面了，世界就在后面了。可是呢，你来到红海边，你会发觉怎么样？你发觉前面是红海，你没有路走，两旁是山，后面是追兵，这就是密夺。那密夺的意思是什么呢？密夺的意思就是守望塔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你要警醒，守望塔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你要警醒，你要懂得怎么样，要懂得信靠，因为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这乃是神。所以在这里就是要学信靠的功课。所以这是第三站。所以这里呢，这是第一段我们要学的功课。第一段学的功课就是那脱离世界。所以基督徒的属灵的过程啊，第一段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把世界抛到后面。所走的经历就是这几段的经历。那圣经里面对于世界啊，有几种不同的讲法，就是说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世界，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对我们常常以为的世界可能就是指着这些外面这些我们看见的世界，但是圣经里面世界有它的很重要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来看圣经里面对于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讲法啊。首先我们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16节，约翰一书第二章15、16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你看，这个世界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爱世界啊，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世界是我们要第一个要对付的。那这世界包括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世界，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脱离世界？从经历上来讲啊，因为世界借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啊，吸引我们，使我们爱世界，然后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这个世界是我们要对付的。这是世界的第一点我们要注意的。世界的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这里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这个效法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要被磨成 世界的那个样式，所以世界就好像一个模子。你知道一个模子就是说，当你把你要制作的东西放在模子里面以后，它出来的样子就是这个模子的样子，所以世界是一种模型。本来我们神的儿女呢，我们是很自由的，我们是很大的，但世界呢要把我们挤在里面，所以你看我们就不知不觉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与世界没有什么分别，我们就没有见证。所以世界第二面给我们看见呢，它乃是一个模型，你不知不觉就跟着它的潮流走了，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许多神的儿女就是跟世界在追求什么他就追求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分别了，这是世界可怕的地方。那世界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二节所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在用就是世界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这世界有一个灵在这个背后啊，被称为世界的灵。所以你看世界不仅仅是物质的东西啊，世界本身是一个灵。所以我们基督徒第一段我们在走我们这个生命的路程的时候，第一段要学习的就是要能够离开世界，胜过世界，脱离这个世界。这也是我们年轻人或者说我们刚刚蒙恩的人第一个也是最不容易对付，特别是年轻人，因为这世界太有吸引。那在这一段过程里面呢，你就发现什么呢？他们是从逾越节开始，就是那个逾越的羊羔被杀了开始啊，他们就出来，就经过这几站，然后就脱离了这个世界。所以在第一段的功课里面，我们到底在学什么呢？我们就学习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拯救了。脱离埃及法老的权势，所以这是第一段功课啊，认识主是我们的救主。然后过了旷野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学另外一段功课了啊，这段功课就是一直走到西乃山这一段啊。我们先大概的看一下它的内容，然后我们来看我们到底在学什么功课。好，一过了以后，我们知道当然他们就到过了红海以后呢，他们就往前行，就来到了马拉，这第四站就来到了马拉。我们知道马拉他们是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水苦嘛，所以就叫那个名字叫马拉。然后百姓就发怨言，我说我们喝什么了？摩西就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炼他们。然后就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使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所以你看他一过了红海，他就进入第二段要学的功课。这段功课呢，首先他们来到了马拉，没有水喝，旷野很不容易找到水的，这好不容易找到水呢，就是一个苦水。所以在这里他们学的什么功课呢？你看他们神指示他把树丢到水里面，水就变甜了。而且呢就说你们要留心听耶和华的话，如果你们照着他的话行呢，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不将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所以在这一段这个功课里，我们看见了，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 从埃及出来的，我们里面都很红的，就好像苦水一样。我们有埃及人的病啊，这个病特别是在哪什么地方呢？这个病就特别是在于什么？我们里面有苦毒，你看我们里面很苦。你会发觉，当你来到旷野以后啊，你离开了埃及以后，你发觉你碰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里面那苦毒就出来了。也不是你不愿意，你压都压不住的这苦毒。但这个苦毒要怎么样解决呢？啊，你必须要认识这棵树，这棵树就指着十字架说的。所以你要学习啊，接受基督的十字架，主的十字架能够医治我们的苦。你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你就发觉那个水就不苦了，耶和华就医治了我们。所以你看，这是他们第四站所学的功课。到了第五站呢，我们就知道来到以琳。以琳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我们知道棕树，以琳的意思就是棕树，棕树就代表得胜的意思。所以你看呢，他们一有了十字架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他们就得胜了。所以他们就经历了得胜的生命，啊，当这个在十字架里面，他们经历了得胜的生命。然后第六站是在红海边，他们继续留在红海边。红海边他们学什么功课呢？我们知道，因为在马拉之前就在红海边嘛。红海边是什么？他们在学赞美的功课，在学那个。如果我们读出埃及十五章，你看那个他们在一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在那边学赞美啊，然后他们甚至亚伦的姐姐与先知米利暗还拿着鼓啊，率领众妇女一同跳舞击鼓，在那里赞美歌颂耶和华。所以你看，我们懂得信靠顺服之后呢，我们很自然地学会了赞美的功课。所以第六站是红海边，因着信靠就学习到了赞美。第七站是什么呢？就来到了逊的旷野啊，那是在出埃及记十六章逊的旷野。逊的旷野他们粮食就用完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到了二月十五号，经过了一整个月以后，他们该带出来粮食都吃完了，所有天然的供应都没有了。这时候他们学什么功课呢？神给他们在旷野摆设筵席，所以你看见他们有肉锅吃，有从天上来的马拉，所以他们就学习到什么呢？日用的饮食你天天吃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带领我们的祷告，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所以享受神新鲜的供应。每一早晨啊，都是新的。神的信实何等广大！所以你看见，这就是第七站逊的旷野所学的功课。第八站所学的呢？第八站是在托迦。第九站呢是在雅路，这两个地方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没有读到。那所以他们其实在学的功课呢，所以你就看见这两站他们也特别提到，所以这里面所学的其实呢就是把我们前面所学的功课呢他们反复的复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发觉你重新在学同样的功课，可是这个功课呢虽然是同样的，但是是越来越深。托迦原来的意思就是击打的意思。雅路呢，它的意思是野兽之地。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这些功课都不好学，但是他们就学习信靠，学习赞美，学习依靠，学习神天天的供应。所以虽然是同样的功课，好像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但是呢这个没有白学的，这只是越来越深。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你看你过了几个你还要学信心的功课，只是学得更深。那到了第十站呢，我们就走来到利非定。利非定他们没有水喝，在这里他们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呢？你知道干渴。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曾经讲过，说我渴了，主是渴了。所以你看在十字架上最苦的就是渴。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曾经讲过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对不对？他下到阴间以后他很渴。所以你看见了吗？在阴间或者在这样的永远的审判火湖里面呢，特点就是渴。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他渴了，代表什么意思？他为我们尝了这个渴，所以我们现在就不渴了，对不对？因为凡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喝了我所赐的水的就永远不渴。所以利非定就学到了什么呢？学到了，你知道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活水。所以前面的功课他有学到怎么样的，他不再饿，因为他们吃马拉吃肉，在这里学到不再渴。但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虽然有活水了，但是你发觉就有亚玛利人来征战了。亚玛利是代表肉体，我们都知道肉体要叫我 肉体是想要叫我们死在旷野，肉体不愿意我们能够进到迦南地，所以肉体是与神的旨意敌对的。所以你看见我们为什么不能体贴肉体呢？因为所有的肉体啊，有一个目的叫我们留在旷野，死在旷野。肉体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达到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利非定所学的功课。然后接下来过了利非定，我们知道他们就来到了什么？就来了西来。所以西乃山呢给我们看见什么？你看前面他们都有很多的经历，但是呢他们没有神的话，没有教训。到了西乃山以后呢，你看神的话，神的律法就来了，所以就有了教训。你知道我们在跟随主的初期，我们常常有很多的经历，但我们不会解释这些经历。来到了西乃山呢，我们就有神的话了，我们就懂了。而在西乃山上我们就与神相会，我们能够真的认识神。之前我们是认识神的作为，在这里开始学习要认识神，知道神的心意。而且从西乃山之后我们知道之后他就组成军队了。那在西乃山他们学会了什么？我们知道认识了神的心，就是会幕，因为神要与人同在嘛。也认识了神的自己，就是律法，因为律法是神的见证，所以这是西乃山的功课。所以你看见当他们一离开红海以后，一直到西乃山呢，这中间又是一段的功课。这段功课简单的说就是他们有碰到他们的难处，比如他们碰到了苦水，他们碰到了饥饿，也没有食物吃，他碰到干渴没有水喝。但是呢你看神是他们的供应，让水变甜，让他们有义灵的经历，让他们能够经历神每天的供应，经历活水圣灵的赐给他们。所以这一段第二大段的功课所要学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第一段是告诉我们他学到认识他是救主，那第二段学习什么呢？就认识他是好牧人，他是牧人。因为诗篇第23篇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你看见他没有缺乏，他们要水有水喝，要食物有食物吃，碰到苦水呢能够变甜。所以我们基督徒第二段的经历呢，我们就开始认识他是我们牧养我们一生的这个牧者。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西奈山这一段。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经历就是不断的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见从西奈山之后，我们就看见他就一直的就到加迪斯为止，啊，甚至过了加迪斯之后来到何尔山这一段大段，啊，这一大段所记载的我们知道跟民数记我们从第十章所看到的，第十章之后我们所看见的有关系。我们知道到了第十章民数记第十一章，啊，第十章他们就开始离开了西奈山，啊，来到十一章，十一章这个地方是很大的一段，啊，因为十一章第一前面一段提到哈贝他贝拉，啊，在后面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叫做吉伯罗哈他瓦，所以实际上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啊，是吉伯罗哈他瓦，啊，这是第十二站，因为西奈山是第十一站，啊，十二站就来到吉伯罗哈他瓦。那因为这个地方是很大的地方，他们大约两百万人，啊，那其中有一个角落就在营的边界呢就叫他贝拉，啊，所以他贝拉实际上呢它只是他们的边界的一个地方而已。那整个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十二站就被称为吉伯罗哈塔瓦。那这一站我们知道他们想要吃肉，啊，神让他们吃一个月的肉，结果这个肉呢还在他们嘴巴里面还没有嚼烂，牙齿之间还会嚼烂，神的怒气就发作了，就用灾殃击杀他们。所以这个叫做吉伯罗哈塔瓦，这里呢就是埋葬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你看见他们在学这个功课。第十三站，啊，我们早就来到了哈西布。十二站给我们看见肉体发作的时候多可怕，十三站呢就看见了这些领袖们，这些属灵的领袖们，他们也有肉体，在这个肉体发作的时候呢不会比一般的人好多少。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像米利安像亚伦的失败，甚至因着他们的失败呢这整个营要停七天，不能进前。所以这第十三站哈西路给我们看见了。十四站我们早就来到了利提马，这是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所讲的。十三章的时候我们还看不出来是叫利提马，我们只知道到了后来我们知道是叫加利斯，但是等我们在读民数记三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实际上这个地方叫做利提马。从西奈山到这个利提马了实际上只有三站而已。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专心的跟随主啊，在这里我们就学会了因信成圣的功课。所以圣洁不是我们去追求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想要从外面模仿人家啊，但是呢，你会发觉你一定是失败的，因为圣洁不是从外面来的，圣洁是怎么来的？圣洁就是说，如果当我们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面，啊，一直站在这样的地位上，啊，与主亲近的话，结果就是成圣。所以成圣不是靠着我们，成圣乃是我们与主的联合，啊，所以我们要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与主联合的结果就是成圣。所以照理讲应该经过三战就学会了，可是你看我们都几乎都在这里失败。所以呢他们派了，我们知道他们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结果这探子回来报恶喜讯，结果呢他们就发怨言，结果神的审判就临到，只有约书亚跟加勒仍然能够存活，其他十个探子都死了。然后那些抱怨的人都三十八年开始在旷野漂流。所以接下来从十五站开始啊，一直到后面再回到加迪斯的时候，这一段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三十 38年在旷野绕路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在这38年里面，我们如果读民数记的话，我们知道这就是从15章开始一直到19章发生的事情。那38年看没有什么介绍，反而介绍了15章到19章里面真正讲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可拉的背叛。我们知道地就裂开来，然后火也降下来，然后瘟疫也在他们当中，三重的审判，然后我们知道亚伦的杖就发芽。那其他的都是讲一些事情，像讲到他们怎么样奉献祭，像15章讲的怎么献祭，18章就讲到这些怎么这些亚伦跟他的儿子们怎么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等等。19章是讲到就是红母牛的事情。所以真正在这个38年里面所记载的非常的少，所以可以一方面可以说呢，他们实际上呢好像都在绕路。为什么讲到绕路呢？就是说他们没有学会这个成圣的功课呢，所以他们仍然在那里学，所以没有留下名字。一直等到民数记33章以后，33章的时候呢，才开始把这些地名给我们留下来。那第15站呢，叫做临门帕列。临门帕列，临门帕列基本的意思是破裂的地。你看，给我们想起什么呢？地裂开来的事情。所以有的人想，可拉的一党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在他们就在这一段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晓得了，只是从字面来讲，因为他这个地裂开来了，所以临门帕列的意思就地裂开来。然后接下来利拉16站叫利拉，利拉的意思是白色的意思。17站是勒萨，这是浸湿的意思，就是有水它把它浸湿了。我们先把这些地名我先大概讲一下。第18站呢就是基西拉，就是堡垒的意思。19站沙文山，这是一种山，是光明的山，换句话说这里面不是光秃的山，它里面就是有很茂盛的草树，所以叫做光明的山。第20站叫哈拉大，恐怖之地。所以这一站也有可能是可拉他们发生的地方。21站呢是叫马吉西路，马吉西路是聚集的地方，所以这也可能也可拉聚集他们嘛。22站是他哈，他哈的意思就是代替或是居上的意思。22站他哈，代替或是居上。23站呢就是塔拉，塔拉是可以呼吸或是漂泊的意思。24站叫密加，密加是很甜的地方，所以有很好的经历密加。25站呢哈摩拉，就是很肥沃的土地。26站叫做摩西路，摩西路的意思就是脚镣，你要把那个脚捆锁起来的脚镣。那27站呢叫比离亚干，比离的意思就是井的意思，所以这里有井，这亚干儿子的井，比离亚干就是亚干儿子的井，所以这里是一口井。28站是赫哈吉甲， 这是一座山，它是有裂隙就裂开来的山。29站呢叫约巴塔，是很美好的意思。30站是阿伯拉，就是水边、水滩、岸边有水的地方。31站是以寻加别，与行加别就是巨人啊 ，giant 巨人的背脊骨 ，backbone 那个背脊骨，然后就来到了32站，就是又回到了加提斯。那这些站啊，你如果我们如果把它分析一下，这些站你会发觉就是说，它有一部分是有水的地方。有一部分呢就是比较恐怖，像裂开啊，或者恐怖之地啊，或是有好像让你联想到死亡，所以你会发觉他这一段所38年在那里学什么功课呢？他们一直在学习的功课就是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呢就是水，因为水是代表圣灵，体贴圣灵呢就是生命平安。所以你看38年再去，所以你就看见我们今天在旷野行走也是这样子。那有的时候我们我们体贴圣灵我们就平安，但过一阵子我们又体贴肉体的就带下了死亡。所以你就看见这38年一方面是浪费了，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是好像我们必经之路，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所以就借着这个翻来覆去，你看一直在学同样的功课，一下是体贴肉体就是死，一下体贴圣灵就平安，就翻来翻去的就在学这个功课，一直学到什么呢？来到32章，就来到了加底斯，然后33站就来到了荷尔山，亚伦死了，他的儿子伊利亚撒就接替了他。好，那这一段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是学什么呢？我们学习什么？你看见就学习到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因为在西乃山之前，你看他们在那哭嚎，在那抱怨，神没有管教他们，他们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可一离开西乃以后呢，你就发现了，从第一站开始，你看神的管教就临到了他们。但一提到管教，我们就想到希伯来书12章，对不对？因为管教是什么？管教是因着爱。神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生生之父尚且随着己意管教，何况呢万灵的父管教我们，岂不叫我们得生吗？管教是要叫我们得益处，让我们怎么样在圣洁上与他有分。所以你看见把我们带进圣洁了，所以他又来到了加利利圣洁，所以借着管教我们来到了圣洁。所以第三段让我们学习什么？学习认识他是我们的父，他管教我们。所以第一段是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那这是我们最浅的，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而已。第二段学习认识他是我们的牧人，引导我们，供应我们。第三段呢，学到了他是我们的父，管教我们，叫我们在圣洁上与他有分，把我们带到加提斯。好，最后一段我们就知道他们从荷尔山起行，从荷尔山起行以后，我们知道就是后来我们过去这几章所读的，我们知道33站就是荷尔山啊，34站呢就叫沙摩拉，沙摩就是有遮阴的地方，就在树下遮阴的地方， 萨摩拉，就在四十一节那个萨摩拉。然后三十五站呢，就是在普嫩。我们知道普嫩是什么地方呢？普嫩就是他们曾经碰到什么，就是被火蛇咬的地方啊。然后摩西就举起铜蛇，他们一仰望就得胜了。所以普嫩是代表那个普嫩的原文的意思，困惑的意思。然后三十六站呢就叫阿伯，阿伯就是山洞。从三十七站就是以耶亚巴林摩押的边界，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知道就是日出之地。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已经来到了摩押的边界了，就可以说他们整个就脱离了旷野。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三十八站，底本加德，底本加德就是沼地，你看那个有水的那个沼地，因为他们已经离开旷野了嘛，所以你看都是水的地方。三十九站是亚门，低比拉泰因。这个时候，亚门低比加拉泰因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前面所读的亚嫩河。亚嫩河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来到了那个摩押跟那个亚摩利人的边界了，亚嫩河。然后就来到了亚巴林山，这是第四十站。四十一站呢就是亚伯斯亭，就是摩押平原这边，四十二站就进去了。那这一段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这一段他们有很多的征战他们打败了亚摩利人西宏王，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二然后我们也看见他们被摩押王所请的巴兰来咒诅，就神为他们征战。所以这一段当然还有其他的历史，但主要是讲了征战而且呢是神为他们在征战所以在这一段他们所学的功课，这第四段的功课就学到了耶和华是战士，他们认识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保守他们为他们征战。因为最后这一段的路程呢，他们是要进入属灵的征战，但是这个征战不是他们的，那是耶和华的征战，就好像约书亚带他们去攻打耶利哥城一样，他看见有拔出来的刀因为这个征战不是约书亚的征战，这是耶和华的战士。所以你就看见呢，我们按照这四十二个战里面我们可以就分成这四段的经历来学习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首先认识他是救主，然后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牧人，然后认识他是我们的父管教们，然后最后认识他为我们征战，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征战的神。只有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进入基督那个彻头的丰富里面。所以这是从经历上来讲的，就经历了这些。所以接着民数记三十三章，我们读的时候当然很可能我们只是看到一站一站的，但是就着我们的经历来配置上的话呢，都是我们要走的路但是感谢主，这不是 你知道我们也不需要太敏感去对我们我们已经走到哪一站去了，不需要这样去对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会一站一站带领我们，他不会让我们漏掉的。然后到了五十节三十三到五十节，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 所以进去得为业和那个地为业啊，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所有那些偶像都要除去，你才能够真正享受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产业是给他们的，但是偶像要除去。所以真正要享受基督那个丰富啊，你知道我们要对付要这个里面的偶像要除去，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为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所以一方面你看这地已经是他们的了，在信心里已经有了，但是他们还要去夺，因为他们要去，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去经历，凡你们脚掌所踏的才是你们，所以我们都需要去经历。你们要按家室练就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分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所以你看见整个基督的丰富呢，是整个教会一起承受的，所以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的。然后按照生命的多寡，人多的就多分。所以你看有些人与神的关系特别好，他的生命特别丰富，所以他承受的就很多，有的人就很少。但是要练就代表这又是到底承受哪一份，这是神他的主权。他说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必做你们眼中的刺勒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我们知道等我们读到四世纪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情形。而且我素常有意这样带他们，就是这样带你们。所以这一章就把这个属灵生命的蓝图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从这里来学许多很深的功课。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